闸铺车轮会重要细节曝光，美出手。马英九访中国，此版名夫揭特殊意义。岸田文雄秘密特访乌克兰，捷克众议长将率150人访台。印度转向西方，同意出席 G7 峰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思明，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习近平和普京在当地时间3月20号下午，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进行了长达4.5小时的面对面会谈。这个只不过是两个人今次车轮式会谈的第一站，习近平就已经因为讲话冒失被打脸。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谈到俄罗斯明年的总统选举，他预告普京一定连任。他说，在你的坚强领导底下，俄罗斯繁荣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我坚信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予以总统先生坚定的支持。从现场的短片看到，普京听完这段话的翻译之后，看着习近平的眼睛笑了一下。但问题是，普京还未正式宣布要参与明年的总统大选。很快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对塔斯社媒体澄清，中国领导人没有说普京会参选，他只是表达自己对俄国人会支持普京的信心，婉转地打脸习近平。亦有观点认为，习近平是有意暗示自己支持普京连任。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，国内经济又受到制裁困扰，一早已经有消息说克里姆林宫高层出现严重分裂，普京权力不稳，甚至只好放弃情报机构的计划。加上国际刑事法庭全球通缉普京，观察人士分析说，这个可能促使俄国内部有人射杀或推翻普京政权。这个时候，习近平公开表示看好普京连任，背后有担心俄国政变，有亲美政治人物掌权的意味。外界普遍相信，习近平今次访俄，除了鼓励普京继续在乌克兰开战，消耗欧美之外，还意味着中俄深度结盟对抗欧美的格局已经成形。王丹认为，中共借这个联盟扩大在全球的武器军售，并借此逐渐形成针对美国的军事联盟。而这个不单止对美国，甚至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。因为如果北京决心争夺世界霸权以及彻底解决台湾问题，就可能联手俄罗斯、伊朗和北韩进行正面的对抗，甚至不惜将冷战升级为热战。习近平今次访俄还有几个细节引起关注。首先是习近平抵达俄罗斯的时候，普京没有去机场迎接，只是派了一名副总理去接习近平。固然总统去接机比较少见，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访问英国的时候，英国首相辛伟成就亲自去机场接机，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。另外，习近平去年疫情结束之后第一次出访，亦获得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去机场迎接。相比之下，普京就显得怠慢很多。还有克里姆林宫发布习普两个人会面的时候的短片，令到外界注意到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不停地眨眼，普京行路的时候只脚似乎有点僵直，坐低之后控制不住地扭住脚，这个都是他两个人早就被人注意到的毛病，特别是普京的脚的问题被认为是健康亮起红灯的信号。除了4.5小时的面对面会谈之外，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，跟着下来习近平和普京还有闭门会谈，谈话一直持续到晚餐，之后两个人在晚宴上继续沟通。就在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的同时，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3年 COVID-19 起源法，令到它成为法律，并表示美国政府尽可能解密和分享有关病毒起源的信息，包括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。这个是病毒溯源最后一只靴落地，未来中共会不会因此被送上法庭，值得关注。 马英九定于三月底访问中国，正好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访美时间重合，这个亦被视为中共拉拢马英九对抗台美联盟并分裂台湾的一个举动，这个势必影响到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。马英九今次访问中国，按规矩身边有特勤随护人员陪同，但据三立新闻3月21号披露，负责保护马英九安全的随护居然访华全程不能够佩戴枪支，消息引起一片哗然。马英九基金会说这个是按照国安单位安排，但是三立新闻引述中兴警卫组否认做出这种安排。台湾国安局退役上校李天泽说，保护元首安全不配枪没道理。前副总统连战2005年时访问中国，12名随护配枪问题两岸协商了很久，最后携枪登陆，两岸特勤合作保护。今次马英九特勤随从不配枪是自废武功，任由对方拿走维安话语权。李天泽亦问，马英九办公室所讲的国安单位到底是指台湾方面抑或是大陆？他说，我们的国安单位不至于提出这样的要求。民进党立委陈亭妃亦批评说，马英九你已经被矮化了，那请问你去到中国你还会被矮化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实在没办法想象。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20号晚间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，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台湾卸任总统，马英九引起的政治涟漪非同小可，受益最多的是马英九本人，因为近几年马英九在台湾的政治影响力日渐低落，他的发言不再受到媒体重视，甚至国民党内呼应他的人亦越来越少。但今次去大陆，马英九和王沪宁、宋涛等中央大员前来会面，将获得大陆赋予的特殊政治地位。此版明夫分析，另外一个赢家是习近平，北京会借此宣扬习主席的对台政策是正确的，是受到了台湾大多数人民支持的。由于国民党刚赢得了九合一大选，马英九这个时候去有特殊意义。此版明夫认为，最大的输家应该是国民党，这个令到国民党现在正在竞争总统大位的几个人灰头土脸，而且台湾国际形象恐怕亦将受到影响。在中方武力威胁底下，台湾最大在野党的前总统竟然访问中国，就好比在乌克兰战争当中，乌克兰的在野党党首如果访问俄罗斯，那国际社会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亦都会有些犹豫啩。日本电视台3月21号报道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印度期间静静前往波兰，预计从波兰抵达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。报道指，岸田文雄19号晚间出访印度，20号同印度总理莫迪展开会谈。在日本时间21号上午，岸田现身波兰东南部城市普热梅希尔，在护卫陪同下乘搭前往基辅的列车。日本新闻指出，由于乌克兰形势将是5月 G7 广岛峰会最重要的议题，岸田积极盼望能够在峰会前访问基辅。 G7 成员国为了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，除了日本之外，其他6国元首都已经造访基辅。日本政府从2022年春天起就在暗自摸索访乌的方法，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安全。其他 G7 国家领袖都是在军方和专门机构的保护下前往基辅，但日本没有自卫队可以去海外担负安保工作的规定，只好请求被访问国的保护。二战后还未有一个日本首相去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访问过。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将出访亚洲，今个礼拜先访问南韩，预计在3月25号到30号访问台湾。中共就此发出警告，但艾达莫娃回应说，捷克是个主权国家，要怎样做由捷克自己决定。据外媒报道，艾达莫娃在捷克当地时间20号表示，今次将率领150名商人、科学家和官员前往台湾， 其中包括大约100家捷克公司以及学术界、立法界代表。这个亦是五年来规模最大的海外商务代表团。艾达莫娃提到，他会会见总统蔡英文，亦将在立法院发表谈话。报道指，虽然捷克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，但和台湾保持着稳固的非正式联系。台湾的高科技公司亦是捷克重要投资者。对于中共提出的警告，艾达莫娃表示，目前中方没有其他动作。他认为捷克方面初步的回应足够清楚而且坚定。在中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密的同时，向来比较倾向俄罗斯的印度已经开始转向，明确反对俄国侵略乌克兰。综合媒体报道，3月20号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。莫迪同意出席5月在日本广岛召开的 G7 峰会。岸田亦承诺投资几十亿美金对印太地区经济体提供援助。目的强调，印日两国关系将继续开辟新的地平线。印太战略专家、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元表示，印度近期明显向西方民主国家靠拢，希望借住 G7 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的支持，以对抗中共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